在聖經裏面有一段的經文是這樣講的，他說你們要緊守警醒，你們的仇敵魔鬼好像敲叫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以吞吃的人。這節經文其實就記載在這個的彼得前書第五章第八節。其實每一次當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心裡面都有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原因就是在這節的經文裡面，它是很具體並且很清晰地描述到那個的魔鬼撒旦，就是今日仍然在人的當中來工作，他為了來到摧毀人的生命，他真的會不惜一切來到把握任何一個的機會。弟兄姊妹，其實你今天你相不相信，其實魔鬼撒旦仍然在我們周圍有很多的工作。其實你若然相信神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裡面仍然工作的話，其實你就沒有可能不相信仇敵魔鬼今天仍然有他的工作。我不妨告訴你，其實今天仇敵魔鬼的工作，其實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他盼望來破壞上帝的工作，特別就是上帝感覺到最寶貴的工作。這個就是講緊你和我的生命。魔鬼撒旦是會以不同的方式、詭計、騙局、逼迫去阻止你和我去到神的裡面，進到神的愛的當中。總而言之，就是就算到最後他不能夠得到你條命，他都要 make sure 你條命不在上帝的裡面。所以其實彼得前書才是這麼簡單直接地來到去警告我們，就是務要緊守警醒。為什麼要緊守警醒呢？其實無他的，正如我剛才所說，因為魔鬼其實是不斷在今日裡面施不同的計劃來到去迷惑你，來到去欺騙你，所以他才被聖經裡面稱之為是那些什麼說謊的人的父嘛， The father of deception。 不單止是這樣，他還會引誘人，他還會試探人，他會按照人的弱點，又或者你和我心裡面那些很渴望很想要的東西在那裡，他就趁機會來挑動你和我的情慾，你和我的慾望，以至於我們跌倒，我們犯罪，到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和上帝的關係來破裂。其實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當我們講到引誘和試探，其實這兩樣東西是撒旦最耍家的，他是愛來去令到人能夠再在自己那個的弱點當中來跌倒。為什麼我說他是最耍家的呢？因為其實是最就手的咯。為什麼我這樣說？你看看雅各書他怎麼說。雅各書他這樣說，他說人被試探就不可說我被神試探，因為神不能被惡試探，他也不試探任何人。每一個人受試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誘惑的。換言之，今天若然撒旦要去試探你，要引誘你，要令到你跌倒，其實他真的可以不費一兵一卒的。原因就是他只需要就是知道你生命當中最脆弱的地方，知道你心裡面最想要的東西，於是呢他就將一些能夠可以挑動你私欲的東西，又或者一些能夠挑動你負面情緒的物件、人、關係、感覺來到去擺在你的隔離。其實你一下不覺意呢，你就已經可以跌入了魔鬼的圈套。有些像就好像釣魚的人，其實他只需要來找到合適的魚利，就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水域來落勾，其實就不怕沒有魚上釣的一樣。所以弟兄姊妹，我們要警醒並且要緊守，這個就是那個的原因。不單止是這樣，其實我們都需要來學習怎樣來破解，就是魔鬼他是怎樣用這些的試探和引誘的伎倆來攻擊我們。你問了，我可以怎樣學到呢？其中一大的地方你能够学到，就是直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到学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当耶稣开始传道之前，其实他都有被引导进入去旷野当中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这件事就记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了。圣经怎样讲？圣经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聖靈引他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那些日子他什麼也沒有吃，日子滿了他就餓了。 其實聖經都講到明啊，就係聖靈引導佢進入曠野，受到魔鬼撒旦40日嘅試探。嗱，換言之咧，其實你呢件事嘅裏面咧，你可以從兩個角度嚟睇理解啊。第一個角度就係、是，哦，佢係受緊父神嘅試驗，但與此同時，亦都係接受緊魔鬼對佢嘅試探。好啦，你可能會問就係點解父神要試驗耶穌呢？原來研究神學同埋聖經嘅學者就係咁樣指出啦。佢話原來啊，呢一個係耶穌去履行佢要去拯救人嘅計劃之前一項非常之重要、好關鍵性並且好象徵性嘅一個嘅經歷。咁你話有咩關鍵性、有咩象徵性啊？咁樣咁你睇睇啦，就係、是、你有冇留意得到，就係、是、當路加福音嘅作者佢去記述耶穌受試探呢件事之前，究竟發生緊咩事啊？如果你打開聖經的時候，你看回由第三章23節開始，你會見到路加福音的作者就開始記述耶穌的家譜。這個家譜特別的地方就是他由耶穌開始數起，一路向上數，就數回 到去第一個的始祖那裡，直到去到第38節。聖經就是這樣說，塞特是亞當的兒子，亞當是神的兒子。在这里亚当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哦。不过我们也知道亚当就是那个将罪带到来世界的那一个。因为当日的时候亚当同样地是被这个魔鬼所试探所引诱，而后来他抵受不到，到最后他作出了一个选择背弃上帝。不过来到这里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节的时候，在那裡主耶穌其實同樣都被稱為同一個的稱號，就是他是神的兒子。不過今次有些不同，因為這個被稱為神的兒子的耶穌，神是差派他擔當世人的罪，要成為這個世界裡面的拯救者，而在同一個的魔鬼的面前受著同一類型的引誘，究竟耶穌能不能夠在這裡來通過呢？其實就直接證明了耶穌究竟是不是那個有資格並且有能力來擔當人罪的那位的彌賽亞。所以就是這樣的緣故，你能夠明白即為什麼這 兩段經文是要放在一起，也都正因為是這樣的緣故，魔鬼撒旦今天來到這裡，他要用試探來攻擊耶穌，其實那個力度呢，比起當日他怎樣來到去試探亞當呢，應該有過之而無不及。而聖經裡面告訴我們，魔鬼就正直在耶穌身心靈都最脆弱的時候，他來到就向耶穌發出他的第一擊了。魔鬼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吩咐這塊石頭變成食物吧。弟兄姊妹，我想這一句的經文大家都讀過不少，但其實你有沒有問過一件事，就是何解這個會是一種魔鬼對耶穌的試探呢？其實講緊只不過是將石頭變成食物而已。如果耶穌是那位的創造主，他有這樣的能力，而當下是一個的曠野來的，身邊裡面沒有其他人，在一種這樣的情況底下，自己將一塊石頭來變成一塊方包，來給自己充飢一下，其實有什麼的問題呢？弟兄姊妹，問題當然不是只是在表面上那塊方包上啦，問題是骨子裡，魔鬼撒旦他想藉著這個機會要達到一個不同的目的。魔鬼在這裡的目的就是他要令耶穌去選擇依靠，除了神之外是依靠物質，你都成為他以後下來他怎樣進行他的工作的方式。其實變相地魔鬼的意思就是，耶穌，其實今天你來到這裡你有什麼的想法？你來到無非都是想吸引人而已，你如果現在這一刻你有能力用物質來滿足你自己的需要，其實你以後你一樣可以用同樣的物質來吸引群眾來跟隨你的。其實你只需要讓那些人在物質上面豐富，給到他們好吃好住，其實你就不愁沒有人會來跟隨你啦。弟兄姊妹，你覺得是不是？其實想清楚又真是的。如果不是的話，耶穌就不會在約翰福音第六章26節，當在那裡他要對著一班群眾，他講了一番的說話，他就對那班群眾說，他說，你們找我不是因為看見我的神跡， 而是因為吃了餅又飽了。因為點解？因為當時嘅裏面有一班嘅群眾嚟揾耶穌，其實咪正正就係因為咁咯。呢班人喺五餅二魚嘅神蹟嘅裏面，佢食過耶穌所變出嚟嘅餅同埋魚啊嘛，咁而家咪食過翻層味咯，就係好想因為跟住耶穌，於是佢哋就不愁唔會有呢一個嘅食物啦。嗱，咁所以魔鬼喺呢度佢設嘅局咧，其實係咩意思？就係佢好想耶穌向住物質並且人自我嘅需要嚟到去妥協啊。嗱，老實講啊，其實有陣時我哋人都係咁樣。就是我们明明可能面对住的是仇敌对我们的引诱，但我们又会觉得那个引诱背后那样东西其实又来得挺合理的、哦、就正如很多人都觉得他说我现在、啊、那个理由是什么搵食嘛，搵食就是最重要，搵食甚至乎重要过上帝自己，所以我的喜好、啊、我的兴趣，我开不开心，甚至乎今天我的需要是什么，其实那些东西理应是我应该先照顾的。所以有什麼能夠可以給到我有好的生活，那我就很自然地去跟隨祂咯。就算神都是這樣說的啦，你若給到我我想要的東西的話，那我就跟著你咯。所以魔鬼的想法就是他很想耶穌他去依靠這一種的方法，依靠用物質，甚至乎注重去滿足人的需要來去吸引的群眾，你都係甚至乎取代佢原本嚟，佢諗住要擔當世人嘅罪，要作出犧牲嘅嗰一條路。因為耶穌若然喺呢一刻若然中計啊，佢妥協喺物質嘅裏面。其實你能夠想像以後跟隨耶穌嘅人，其實佢都會去跟隨物質，而唔係跟隨上帝自己咯。好明顯啊，耶穌喺呢一度佢睇穿咗魔鬼嘅用意。所以他就用这个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三节，也都是当日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说话，来去破解魔鬼对他的试探。他这样讲，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知道吗？这句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当日摩西去鼓励以色列人，就是告诉他们，其实过去里面是你在旷野里面你经历的事情，你不记得了吗？在你旷野的时间，或许你都有试过有饥饿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啊？神从来没有亏待过你，神从来没有令到你有一天你都是缺乏过。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讲明先，不是不需要食物，不过你的生命你怎样行，你以后的人生的路就不是只是依靠食物，依靠物质。咁你问靠啲乜嘢呢？其实咧，读到呢句说话嘅人咧，一听咧，如果系嗰啲嘅以色列人嘅话咧，其实佢哋就会意会得到耶稣嘅重点唔系呢句，其实耶稣嘅重点反而系摩西讲嗰句说话嘅下半句啊。摩西下半句嘅说话佢讲咩咧？摩西咁样讲，佢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下半句系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嘅一切话。人如果在依靠上帝的供应的底下的话，其实你的而且确真的没有这样的需要来为自己吃什么喝什么来去忧虑。因为今天当你尽忠地活你今天的生活之后，其实上帝是会继续在你的需要的上面照顾并且来去供应。不过过去的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其实我们更加重要的反而是我们需要神的说话。因为神的说话他能够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并且为我们来提供了我们人生继续向前行的方向。那好了，耶稣在这一刻他就是坚决地向着魔鬼这个试探来到说不，他拒绝魔鬼对他的试探，就是要他妥协在物质的里面。那导致怎样呢？导致魔鬼就没办法不出他的第二击了。来到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魔鬼的第二击又来了。魔鬼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来到是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物质搞不定耶稣， 於是魔鬼的第二擊是什麼呢？魔鬼要用權力來到去試探耶穌。魔鬼說其實你只需要輕輕地向我拜一拜就可以了。之後怎樣啊？哦，地上面一切的權柄和榮華你都可以隨手可得，因為這一切都是我的。弟兄姊妹，真的嗎？真的這一切都是屬於魔鬼的嗎？誰說的？其實沒有這樣的事的，聖經裡面從來都沒有講過。相反地，一切地上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屬於那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所以擺明魔鬼在這裡他就是講大話咯。就算他真的有操縱這一切的那個的能力，但是其實他都是偷回來的。那為什麼權柄，為什麼榮華可以成為一個魔鬼對耶穌的一個的試探呢？如果你要明白呢，那你就需要了解一下當時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其實他們 過往的裡面，他們是怎樣看救主，怎樣看尼賽亞的來臨。話說以色列人對於尼賽亞就是他們的拯救主來臨，其實一向都有一個的印象，就是這個救世主一定是會帶著權柄，帶著能力，率領著千軍萬馬來到去以色列人當中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他會以軍事的形式，以武力的形式來到解放以色列人在這個羅馬帝國的統治。所以呢，你可以想像耶穌如果真的用一種這樣的姿態，就是滿有榮華滿有權力這樣來到的話，其實猶太人真的會有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來到去敬仰他，來到去臣服於他，甚至乎來到去侍奉他。魔鬼的意思就是只要耶穌你來到我這裡，我就可以給你這個形象你，那以後其實就不難沒有人會去跟隨你了，而你想去完成你的工作其實又不需要再那麼辛苦了。所以魔鬼在這裡對耶穌的試探，就是他要耶穌妥協在一種 easy way out 的裡面，一種更容易能夠達成自己的工作的一種方法。不過主耶穌他同樣看出了這個魔鬼撒旦背後的意思，因為耶穌都很清楚一件事，就是他來要拯救世界上的人，他只有一條路來走而已，而這條路就是十字架上的路。所以在這裡他又再次用聖經裡面的說話來回應魔鬼的試探。耶穌這樣說，他說經常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侍奉他。耶穌來到是以一個受苦僕人的身份，要通過自己在十字架上面的犧牲來成就這個救恩。所以對於魔鬼的引誘，耶穌依然在這一刻不妥協。於是結果就是又令到魔鬼撒旦要需要出到第三擊了。第三個撒旦所設的局就是用什麼呢？就是他要耶穌妥協於一種的虛偽。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九節開始，魔鬼又引他到這個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的最高處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從這裡跳下去吧，因為經常記著說，他為了你會吩咐自己的使者保護你，又記著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即係點解魔鬼要耶穌從高處跳落嚟呢？仲要係去到聖殿嘅最高處添。其實冇他嘅，因為喺聖殿嘅最高處嘅下面，咪就係時常都有好多人聚集嘅地方咯。而你想象嘅時候，其實只要耶穌喺嗰度一跳，甚至乎就按照聖經裡面嘅説話，神係會差佢嘅使者嚟到托住耶穌，以致佢唔單止唔死啊！仲要你想象，在眾目睽睽的底下，耶穌基本上就飄落嚟喺大家的面前嚟到安全著陸啊！你想象啊，現場的人見到之後，佢哋會有乜嘢嘅反應？佢哋會唔會大叫：哇，神蹟啊！然之後就喺耶穌嘅面前向著佢，好似神咁樣嚟到拜佢、跟隨佢咧。但係耶穌喺呢度同樣佢揭穿咗魔鬼的詭計，因為他很清楚一件事，就是神要人跟從的原因不是因為那個人見到個神蹟，是耶穌是會行神蹟的，耶穌有能力行神蹟的， 但是神迹那个的用处不是爱来你去吸睛，神迹的用处不是要在大家的面前耶稣在那里 show off 一下他有什么的能力，于是让大家啊能够可以看到一场很惊心动魄的画面，又或者令到他们肾上腺上升的一个的图画，以至于去跟随耶稣。因为如果是这样，人渴慕的其实只不过是神迹那个的场面，而不是神自己。而这一趟你会见到其实魔鬼都学精了，就是他都学回耶稣，他都懂得 call 经文，他都懂得用圣经，他用圣经的说话来帮他助攻。他所引用的圣经其实就是来自诗篇里面的说话，但耶稣一样看穿了他背后的恶意，他完全听得出哇这个的魔鬼基本上就在断章取义。结果是怎样？耶稣就是一句说话你都是回应他。耶稣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知道吗？神的能力呢不是用来在人的面前 show off， 来到吸引他们来到跟随他。当中所制造出来那份的虚荣感其实跟你试探上帝其实真的没什么分别。于是就是这样，你发现的时候经过三个回合，那个结果就是3-0。就是很明显耶稣就是很大比数地去突破这三个魔鬼撒旦对他的试探。我甚至乎会说将之前亚当在撒旦的面前在魔鬼的面前失去的分数这一刻的里面全部都拿回来，也都证明了耶稣是那个有资格并且有能力去拯救世人的那位的救赎主。而单单就是在耶稣和魔鬼之间的角力里面，你知不知道你是可以见得很清楚耶稣用了什么的方法来到对付魔鬼。耶稣用了4个不同很重要的方法来到去突破魔鬼撒旦对他的试探和引诱。哪4个呢？首先第一，耶稣其实他是很 alert 魔鬼的歪理。魔鬼其实有3个的试探的内容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哇他好像很为耶稣着想这样。每一个试探表面上都好像为耶稣在献计，好像好想帮你，好想帮你快点完成你来到这个地方的工作的一样。所以你不识他呢，你还以为他是一番好意。但事实上就是每一个的他所献的计其实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恶的计划。他要耶稣来到向物质妥协，他要耶稣向权力妥协，他要耶稣向虚荣妥协。其实总体来讲，他就要耶稣来到向着这个世界来到妥协。其实都不单止，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向这些东西来到妥协的话，其实其后跟随耶稣的人都会向着这个世界就是这些东西来到妥协。而当你向着个世界妥协的时候，其实你自不然就是慢慢地跟个世界越走越近，亦都与此同时你和上界之间的距离亦都会越走越远。弟兄姊妹，真的你不要以为每一次当魔鬼去试探引诱你的时候都一定是跟奸淫啊、恶毒啊、邪情啊、欺骗啊、暴力啊那些这么明显的罪有关才行。其实魔鬼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对我们的引诱和试探，其实到最终他是想我们和世界妥协的。你知道吗？今天仇敌其实仍然在我们身边摆了很多的计谋，我甚至乎这样称呼他们的那些计谋，就是一些所谓的糖衣毒药。外表你觉得他真的很没有杀伤力，外表你真的甚至乎你觉得哇很合理，文化来的、习俗来的、习惯来的，但你知不知道在这些东西的骨子里，在他们的背后其实仍然是引诱着你的信仰和这个世界来到妥协，以至于你和神的关系你都是被破坏。就好像刚刚过去的10月的鬼王节的一样，全世界都告诉你喂庆祝啦，好好玩的、dress up 啦，好开心的，快点和你的小朋友出来攞糖啦。不过今天牧者就告诉你，弟兄姊妹，你真的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In fact, 都有一个姊妹、来到去到我的面前来到分享她的挣扎。她跟我说，牧者，我知道 我是不應該慶祝這個的鬼王節。不過哇，我公司裡面那些活動真的很吸引、哦、真的很fun、哦、irresistible、哦、我很難不參與的、哦、他來跟我這樣來分享，於是我的回應是什麼呢？我跟他說，我說姊妹、啊、其實這些活動一定是fun的，這些活動一定是很開心很好玩的，因為你想像一下，如果今天仇敵想你參加的話，其實他怎麼可能不叫他那個活動分呢？不分你自己都不會參加啦，就是因為分，所以你都沒辦法抗拒，你一定會去參加。但弟兄姊妹啊，分是不是就代表沒問題的呢？後來我又遇到一個的媽媽，那個媽媽又問我一個問題，就是說，哎，牧師啊，我可不可以跟我的小朋友來到去 dress up 啊？我不是扮鬼扮馬，我不扮那些東西的，我的小朋友只不過扮下蜘蛛俠啊、Iron Man 啊、Cinderella 而已嘛，是不是應該沒問題的？這樣我又跟他解釋，我說，那你知不知道在鬼王節的裡面那個傳統啊，為什麼那些人要 dress up 啊？姊妹的回應就是說，哎，我不知道、啊、哦，原來是不知道的，這樣於是我就解釋給他聽，鬼王節之所以 dress up 是因為以前的人有一種迷信的思想，就是他們想像就是當時在鬼王節在個地府裡面上來的那些鬼是會害人的，所以那些人為了在陽間不被那些鬼來到所害，所以呢他們都 dress up 成為一隻鬼的一樣、啊、魚目混珠，令到鬼認不到他，於是他們就可以逃過一劫。那當然了，今天當你和你的小朋友 dress up 的時候，你不會 dress up 他成為一隻鬼，又或者今天的人 dress up 已經當他是一種遊戲了。不過我的問題是，這個遊戲的背後原來依然都是源於一種的異教的風俗和一種迷信的思想。其實你有沒有想過，雖然你不是迷信，雖然你沒有這樣想過，但是在仇敵魔鬼的心裡面，在他的計劃的裡面，這個依然是那個源於迷信的活動，而背後在個靈界裡面的意義其實從來都沒有變過。然後這個媽媽又再問我，她說那 trick or treat 呢？因為我都看到、哦、本地、哦、有些教會、哦、在當日裡面大搞 trick or treat event、哦、會不會這個都是我們基督徒可以 outreach 去外展到一些未信主的家庭的一個活動來的？我的回答就是，其實你又知不知道什麼叫 trick or treat 呢？ trick or treat 其實是以前說過的鬼、啊、來拍你門、啊、你打開了之後，你要就餵他給東西吃，如果不是他就在你家裡捣蛋，這樣的意思。其實同樣地都是來自一種的迷信的風俗，一種我們所謂的 pagan practice。 你怎麼可能將一種異教迷信的風俗來到帶入在教會裡面，然後在上帝的面前來到做 outreach 呢？其實等同於什麼呢？我試試這樣給一個比喻你，就是等同於其實你見到那些人是吧，逢初一十五、啊、都會入廟來到吃齋的，咁你就話啦，哎呀，我唔想嗰啲人入廟食齋喎，我好想 outreach 到佢哋，咁不如點啊？就逢初一十五喺教會嘅裏面嚟到搞齋宴啦，我哋教會都煮齋啦，咁樣。弟兄姊妹啊，我點可能嚟到用一種嘅異教嘅風俗同埋迷信嘅活動嚟到擺在教會裏面嚟到做 outreach 咧？是可能到最尾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接触到一些未信的家庭，不过你知不知道你付的代价是多大啊？你 confuse 你的下一代，你 confuse 你的小朋友，你告诉你的小朋友，这一日 suppose 应该有节目的，这一日 suppose 应该要庆祝一番的，不过庆祝些什么，庆祝哪个，你根本解释不到。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只知道那一日是鬼王节咯。我知道的，当我来到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未必个个人都啱听，甚至乎可能有些人说，哇，牧师你真的太保守了。老实说，我真的不是很介意人家说我保守，不过作为一个牧者，我更加介意的就是我不会提醒我的弟兄姊妹，就是今天仇敌魔鬼仍然有工作，今天仇敌的魔鬼就是他是通过不同的歪理来到试探引诱人，令到人来到和世界来到妥协，以至于今天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不过我们就真的做了来到有损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又或者我们家人和上帝的关系的一些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要警醒留意魔鬼撒旦今日在你面前摆上的歪理，主耶稣留意得到，于是他就作出反击。而这个反击你看到是一个很有力很准确的一个反击，而我想告诉你，他之所以这么准确这么有力，是因为他很清楚他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很清楚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神对他生命的旨意是什么。于是就来到耶稣的用的第二个的方法。耶稣很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代表上帝的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个身份就赋予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需要通过十字架成就救赎的恩典。他要吸引人来到跟随上帝，但不是通过物质，不是通过权力，不是通过虚荣，而是通过什么？而是通过他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擘开的身体，而当中所展现出来对人的爱。耶稣很清楚这个是上帝对他的身份，并且在他人生当中的旨意。他要行的是一条荣耀上帝的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再行，没有一条容易的路可以去选择。 There's no easy way out。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不妥协，这么坚持这样来行下去。 At least 他知道他之所以要坚持，他才可以不妥协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那你和我呢？今天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身份的，我们都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女的。那在这个身份的里面，你和我究竟清不清楚究竟我们这个身份所赋予的使命是什么呢？神说我们是他的儿女，神同样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今天若然我们认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要走的路的话，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的理由？面对着种种的诱惑，我们需要谨守警醒的原因呢？耶稣之所以可以这么有力的来到去谨守，除了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之外，其实你从他的身上，或者从他和魔鬼撒旦那个的对答，你都可以见到他为我们作出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其实他很熟悉圣经的说话，他很熟悉在圣经里面神讲过些什么，以致当每一项撒旦的攻势试探来到的时候，他能够用圣经的说话很准确地来指出那个的问题，并且回应仇敌对他的试探。老实说，其实圣经里面真的满载着很多我们很需要的东西，它里面充满着神要人知道有关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而我们从读圣经的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依赖神对人各样的应许和承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祈祷，我们求神加我们生活上面的力量，给我们有人生的方向，我们求神去帮助我们去脱离魔鬼撒旦对我们的那个的攻击和一切的凶险，是不是？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一切我们需要的力量，我们一切需要的方向，其实都已经明明的在上帝给我们的说话的里面。过去你可能会埋怨过我的人生无力，你可能埋怨过我的生命没有方向，但你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很多时候是出在在神明明有说话，神明明有安慰，神明明有应许，但你就不花时间拿本圣经出来揭开来读一读，你就不去领受。弟兄姊妹，若然你根本什么你都不知道的话，其实请问你在哪里可以拿到方向呢？你又在哪里能够可以有把握，这样有方法去突破到撒旦仇敌今日对你的试探和引诱？正如摩西所说，人活着要靠什么？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什么？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句说话最重要我们要明白的意思。而到最后你会发现，主耶稣不是只是熟悉圣经那么简单，我们甚至乎可以看得出 主耶稣他甚至乎是很专一地去顺从上帝在圣经当中对他所有的吩咐。咁當然啦，你話何以見得咧？咁樣，我哋可以喺耶穌以後嘅生活嘅當中，佢嘅言行嘅裏面，我哋見到。不過喺呢一度，其實都反映到出嚟，因為你見到耶穌其實佢係點樣回應魔鬼啊？佢回應魔鬼嘅方式就係只憑聖經裏面嘅説話。你發現佢連一句多餘嘅講解咧都冇放喺上面，因為好明顯，主耶穌佢信得過上帝嘅説話。他深信神的说话在他那一刻的环境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已经足够有余。他不需要在过程当中再多加减少。他不再需要去质问那些说话对他的生命带来有多大的功效。神的说话就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样将人的灵与魂来都剖开并且为人的生命带来了改变。我发现呢人总是很喜欢面对着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就好像上帝欠了我们一个解释的一样。神吩咐我们去爱人我们会问为什么。神吩咐我们去倚靠祂我们又问为什么。神要我们来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当然要问为什么啦。其实弟兄姊妹为什么一定要问为什么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就只是凭着我们确信这一位是一位美善的上帝他有能力之余并且满有智慧而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很爱我们、哦。我们可不可以就凭着这样我们就放心专一这样来信服他的教导和吩咐呢更何况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因为神的话神的吩咐不合理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界太短了。神的意念往往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往往高过我们的道路而主耶稣就是这样以神的话你都是回应魔鬼撒旦对他的攻击这个就反映出其实耶稣对于神的说话是百分百的尊重并且有百分百的信服和跟随就是凭这四个方法你会发现耶稣就击退了魔鬼对他的试探。来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用尽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到最后在这里我都想大家留意多一点就是当你突破了就是仇敌的试探之后魔鬼失败了他会走的他真的会走的他会离开的。不过你留意他不是永远的离开。这个告诉我们他只是暂时的离开。换言之就是他会回来的。他为了吞吃你他会再回来的。他为了你有一天能够离开上帝他是不会收手的。而他会再找机会就在你生命当中再找你其余的弱点再一次来的来试探引诱你来到去越希望你能够在过程当中能够跌倒。原来基督徒要警醒紧守这个不是一次的事不是一日的事而是我们需要每日都警醒我们每日都要紧守不能够有一刻的松懈于是你说哇那就真的很金的了这样那我的回应是都几的其实都不过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给了一个我们可以破解魔鬼的试探和引诱的方法而只要我们愿意遵行愿意信服我们愿意紧紧地将我们的生命贴紧着这位的上帝和他保持一个很亲密同行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就一定可以你要突破每一个魔鬼撒旦在我们的面前所摆上的攻击并且每一个在我们身边他所设的骗局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愿不愿意警醒谨守？你愿不愿意顺服遵从？不如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临完之前，我们就透过一个祷告，将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位的上帝，求神用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你要时刻的引导我们，提醒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并且有方法去抵挡魔鬼今日对我们的攻击试探和引诱好吗我邀请大家在座位当中起来我们就同心的来祷告将自己交托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是那位时刻与我们，你都是同行陪伴我们那位的上帝。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啊，今天我们是走在一个很危险的世代，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越近，我们身边就会有越多的危险。那魔鬼时常在我们旁边，要把握机会的来让我们跌倒。神啊，我求主你，你都是保护我们。我求你赐给我们应得的智慧，我们需要的能耐，你都是在这个世代的面前，就是在魔鬼的面前，我们警醒紧守，就是紧守一条我们去追从你的一条的路。神啊，其实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的破口。神啊，我就求你，你在我们的破口的前面站在那里，并且你帮助我们填补我们的破口。倘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的软弱，有什么的困难的话，求主你去告诉我们听，亦都让我们能够有那一份的心智，来到在那些的地方里面，来到去修补，以致我们不再有地方来到去被魔鬼撒旦来到成为把柄。神啊，我求你就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站在你面前来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愿主你的保护就与我们各人同在，愿主继续的来到去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力，让我们带着属天的智慧，来到去紧紧忠心的去跟随你。我们同心祷告，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